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亲爱的牧师、传道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愿主纪念你在主里的劳苦，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报答你。我们经常为您祷告，愿神坚固你的心，刚强壮胆，为神的家忠心侍奉。我们明白做领袖的难免有孤独。著名的领袖学大师约翰麦斯威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上位的是孤独的，所以你最好知道你为什么要在那里，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的初衷，上帝对我们的选召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觉得孤独、觉得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起初对我们的呼召。愿主帮助你、扶持你，成为你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礼拜五的教牧支援栏目固定为您邀请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和我们分享关于教牧的议题。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牧师的特色和特权。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在上一回的教牧支援，我们提到了牧师到底是通才呢，还是专才，
还是天才、啊、当然不是了，
不是天才、哎、如果是天才也不错了、啊
哎、
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时候的初代教会呢，他们、发现了其实呢，像牧者他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优先次序，
最重要的使命是祈祷和传道，
传道为事、嗯、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拣选执事，拣选这些可以跟他一起同工的同工、
嗯、对，一起分工，
对，这样的话、嗯、教会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牧师的特色跟特权。我们讲到这个特权，
特权，哎，特权，您，我们不可以有特权，不可以有特权呢？
对，牧师能够有特权吗？
怎么可以有特权呢？
嗯，
因为我们上一回提到牧师是通才还是专才嘛，好像我们也不可以轻忽在通才这个领域里面。的确，牧者是以祈祷传道为事、
嗯、啊，
但是关于通才祈祷传道以外，
嗯。
那个可能不是牧师的特色，因为牧师应该要有他专注的优先次序的使命嘛。可是呢，牧师是有一些特权，的确是别人没有的。
哦，
哎，
很好奇耶。
比方说第一个哈，牧师呢是弟兄姐妹允许他们呢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私生活。
啊，
哎，比方说我婚姻有问题啊、
嗯、
我的配偶有外遇啊，我的孩子叛逆啊、
嗯、
可能华人的文化是呢，家丑不外扬啊，怎么可以跟别人讲呢、
啊、
哈、
嗯、
但是牧师有一个特权呢，因为他是牧羊人，所以羊群呢会把问题告诉他。但是你总不能说当羊群把问题愿意跟你揭露的时候呢，你跟他说很抱歉啊，我是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啊、
哦、
我可没空啊、
嗯、
去介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啊。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说啊，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哦，
所以牧养，牧者就是牧养嘛。
嗯，
好，弟兄姐妹把我们很信任我们，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应该要去了解，去聆听。像保罗跟提摩太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传统把提摩太书信也分类叫做教牧书信。
是，
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牧养的关系呢，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啊，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
身体不好，
哎，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哈。
哦，
当然有很多解释，有人说可能酒有一点药酒有点杀菌的效果啊，能够帮助身体。总之呢是这一方面。可是你发现保罗很认识提摩太，
对呀，
好，他知道他身体哪边有毛病。啊，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一起相处啊，你好我好，平安你平安我平安哈。诶，可是牧者不一样，他知道每一个羊群，羊群愿意跟他开放。啊，这个就不是所谓专才通才的问题啊。这也不是所谓的牧者的特色啊，而是牧者所拥有的特权啊。我相信芳华，不管是你们家啊，你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你一定遇到的一些重大的困难抉择，也会去找牧者嘛。
会啊，我会找我非常信任的牧者来谈谈，我遇到的问题。然后我发现呢，这位牧者呢，他就会为我祷告。过一段时间呢，他就会再继续的来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得到解决。我就觉得被关怀，而且我可以很放心的把我的问题告诉我的牧者。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今天其实牧者已经发现这个羊呢，他已经有了问题，
有了问题，
而且他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影响了其他的弟兄姐妹，
不告诉我。
可是呢，这个人呢，他却不愿意告诉他的牧师。那这时候，牧师方便去介入他的这个问题里面吗？
就把他抓来鞭打一顿。你说不说你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羊群呢，就是所谓羊群是弟兄姐妹了哈。刚才芳华所说，也许他也没有看见他自己的问题是一个。你刚才说他没有讲，他没有讲里面也可能又包括他知道但是不讲。
是啊。
那他知道他不讲也没有办法强迫他讲，你不能掐他脖子说你给我讲啊，他就是不讲。可能就是要为他祷告了。好，让他愿意能够把问题讲出来。但是你刚才又说到说，因为旁边的人都知道他的问题了啊，那他可能另外一个状况是他不自觉他有这样的问题造成别人的困扰了。那么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哎，牧师到底是专才还是通才？牧师应该是专才嘛。但是一个牧者养成的过程里面呢，在神学院里面的装备，除了装备有关于新约、旧约、原文、神学、系统神学之外呢，为什么我们还会上所谓的
諮商吗？
諮商
哦，
这个教牧辅导，也许不是非常的深入，可是呢，需要知道呢，比方说同理心啊，这个 empathy 的重要性啊，然后怎么样一样等待。等待，然后呢，像我个人的方法是，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问题人物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太愿意讲哈，当然就要跟他聊嘛，建立关系嘛，好像亚居拉和百基拉呢，知道了亚波罗。亚波罗他最能够讲解旧约圣经，可是对于救恩耶稣的这些事那不是很了解，就把他接来，那个接有招待他，跟他建立关系，吃饭的意思，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慢慢去引导他，教导他，去帮助他了。那我还会用一个方法，好，如果知道这个弟兄或姐妹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会陪他读圣经啊，那我就比较不会在台上讲台当炮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啊，在台上骂人啊。所以我在教圣经的时候，我通常会带弟兄姐妹了解每一卷书的背景处境。比方说这个弟兄他这个姐妹他只会说不会做啊，没有见证，我就会说，哎，弟兄啊，姐妹啊。最近牧师呢来陪你读这个雅各书，好不好？
雅各书，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是死的啊。 那比方说有人很有钱，他钱呢就是反正为自己积财嘛，
啊，
然后资源呢各方面也都不奉献，然后呢只顾自个儿的享受，
哦，
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跟教会的需要呢，他就是眼睛的视力叫做漠视，有远视跟近视，他是漠视嘛，漠视嘛，没看到没看到，
戴了太阳眼镜，
我就会陪他看看路加福音。你知道这个路加福音不得了啊，路加福音路加写给提阿非罗大人呢，这个大人这个字呢在罗马帝国时代是属于骑士阶层啊，骑士阶层要成为骑士阶层至少啊，至少我换算过啊，换算过啊，如果是这个台币的话是 6.5 亿。
哦，你是说这个提阿非罗大
人
是很有钱的，
至少有 6.5 亿。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提到财富该如何使用啊，如何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就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带他陪他读圣经啊。总之这个就的确的确呢是需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因为一种米养百种人嘛，总不能用一样的方式来对待。但是牧者的确在这方面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装备，装备啊。好，刚才提到说我们有特权呢，
是
啊，我们会介入到羊群的私生活，
嗯，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特权，特权啊。
是，但是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界限呢？不能够介入太多呢？
哎呀，不能够介入太多哈。其实我觉得牧者很难啊，因为是牧羊人嘛，
对呀。
所以当弟兄姐妹把问题告诉你的时候，当然你一定会有所谓的界限啊。最基本的界限就是男生辅导男生。女生辅导女生，
这个很重要。
对，那如果有夫妻一起的话最好啊，就是我去跟丈夫谈，那我太太去跟师母谈哈。但现在也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同性的部分呢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说啊，男生辅导男生，女生辅导女生哈。那我本来以为我是没什么魅力，但是我发现我对有一些男生也是有魅力的。我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男生就是一直靠着我哈，然后到营会晚上睡觉呢，就是突然间爬到我这里来啊，也是吓我一跳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这个同性方面，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不能够说好像最好还是在两个人以上。你发现旧约为什么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一起去陪同探访啊，有时候带一个同工一起去等等啊，那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所以还是要，还是要啊，总不能说跟你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嗯，
啊，所以有时候牧者的牧养也是一种冒险，一种冒险哈。好像你觉得啊，我不要介入太多啊，但是你一旦踏到那一条线，你跨过去了啊，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你的确你要付很多的代价。那你要画的界限就是说，好，我虽然去关心这个问题的家庭，关心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可是我还是不要忘记哦，祈祷传道，祈祷传道哈。因此有的时候在教会组织里面，我觉得就要给牧者一点空间，他如果已经晚上去探访关怀这么晚了，那是不是让他可以晚一点来教会，让他自己的有多余的余裕的空间去做他时间的调整跟规划。他也许哎，这个下午时间他就要拿来预备礼拜天讲到的信息啊，预备查经的课程啊等等的。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谈。
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 水边，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在先主安，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先主安，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经过指引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来先主安，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先主安，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们刚才提到了牧师呢，他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进入羊群的私生活。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的问题，面对羊群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有时候呢，牧师呢就必须学习等待，为这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或者是陪他一起读圣经，所以有一些技巧，这个真是考验牧师他的智慧。同时呢，有的时候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给羊群一些空间了。
对，其实探访啊，了解弟兄姐妹的问题，然后进入到他们的私生活，帮助他们与信仰跟生活连结呢，这个对牧者的传道也有帮助
啊。
所以牧者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呢，他是一个以爱分粮的牧者。好，没有错，我们按照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到，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没有错，但是我们要以爱心来传讲他的心意。我了解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不是把讲台当作炮台，我透过神的话信息，然后用我的爱心哈，在讲台上面呢，成为一个以爱分粮的牧者。所以我记得以前在读的神学院的老院长啊，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你在礼拜五以前，你还不晓得礼拜天你要讲什么的话呢，你就去探访。
哦，
好，了解你羊群的需要，
问题，
哎，对对对对，所以第二个特权就是呢，我们要做一个，我们有一个以爱分粮啊，这样的牧者，我们是这样的特权。那第三个特权就是呢，我们是辅导生命的牧者，我们会聆听刚才所提到羊群的这些伤痛，
嗯，
我们需要引导羊群来仰望上帝，需要引导他们向上看。啊，那这样的牧者他必须在生活里面养成一个习惯，
嗯，
那个习惯不是坏习惯
啊，
是好习惯，
是
啊，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就要不管是大事小事，好事不好的事，你要学习看到上帝的美意，万事互相效力，
嗯嗯，
你如果自己的生活你踩到狗大便了，你生病了，
嗯嗯，
你都没有办法从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看见上帝的美意，你怎么样引导弟兄姐妹在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逆境里面呢，能够转换心境，
嗯嗯，
去看到上帝的美意呢，
是，啊，
所以当我有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起先我也是很沮丧啊，我说主，我为你这样子摆上，然后怎么会搞成这样，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负面思想做一个转换，一定有上帝的心意，
嗯哼，
后来回过头来看的确如此，我因为糖尿的关系，所以我去控制我的饮食啊，我想芳华也可以见证我瘦了20公斤嘛，
是是，对呀，啊，对呀，啊啊，变得好帅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身体也越发的健康。所以牧者，你说要做一个辅导生命的牧者，你有一个特权要引导羊群仰望上帝，我们自身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在哥林多后书1:4-5，保罗也说，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啊，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到主的安慰，主的帮助，也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领会体会，能够引导对方去看见上帝的恩惠。再来还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们是一个传递异象的牧者，
是
要把上帝的心意，哎，这个特权很重要啊，要把上帝的心意整全的告诉对方。因此我刚才提到说，我读的神学院之前的老院长说呢，你如果
找不到讲章，
礼拜五还不晓得礼拜天要讲什么，去探访，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对了，但另外一个角度呢，你如果是按照系统的讲道，比方说我这3个月讲的是马太福音，我就不跳章不跳页，我这个礼拜讲1章第二章第三章，下礼拜讲4、5、6章，逐卷的逐章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特权，就是我有一个特权，我要把上帝的心意整全的告诉对方，让他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否则牧者很容易自己偏食哈，也让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偏食，对不对？对不对？
是
啊，那造成很多不健康的现象，不了解上帝整全的心意。那还有一个特权，就是是见证恩典的牧者。当我们在陪伴羊群的生命成长突破，你会真的是见证上帝许多奇妙的作为。
是，
我自己生命当中有对上帝恩典很多的体会，但是当我去牧养羊群的时候，我发现各式各样的，觉得好奇妙，好奇妙啊！我记得在电台里面呢，我们有一个以前的义工啊，他告诉我一个见证，也是我听他的故事才了解了。他说他自己也很少化妆，那也不太用什么护唇膏，就有人就送他一个护唇膏，所以他有个习惯，别人送他礼物，他都会问说，这个礼物这里面是什么？啊，怎么没礼貌啊？你去，这个
送你的，
啊，送你的，你还要问我里面是什么哈？他的意思是说，哎，这里面是什么？那如果他用得到，哎，他觉得他就把它拆开用。如果他觉得他暂时用不到，或是他根本就不会用到，他也很谢谢你的好意，他就把包装给拆掉，他就会放在身上。有一回是有人送他护唇膏，他就没有要用嘛。他就说他觉得神好奇妙，怎么会送他一个，借着这个人送他一个护唇膏呢？他回到家以前呢，哎，就遇到一个人，一个人就说呢，他要出去买护唇膏， 需要护城高、哦、他就成为上帝恩典流露的管子，然后说刚好我有一个护城高我用不到送给你，那对方还说、嗯、你怎么会有呢，他说呢因为耶稣爱，
这是恩典，
耶稣爱你，
是是是，哎，这个可以把它学下来哦。
对，所以你发现牧者有一个特权，他是见证上帝恩典，见证上帝在弟兄姐妹身上奇妙作为的一个人。所以讲到那么多特权，好，讲到刚才有提到我们是可以进入到羊群的私生活，我们以爱分粮，我们引导羊群仰望上帝，我们把上帝整全的心意告诉对方，我们可以见证羊群生命当中可以见证上帝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所以觉得做牧师好好，
是是、啊、
有这个特权，当牧师看到自己角色的独特性，你就会发现呢，在这条服事的路上，真是一条呢非常美好，对，非常美好的道路。
服事主是一条恩典之路，虽然有山有谷，有欢笑有眼泪，但是每一次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满满是神的祝福和带领。愿主祝福你的服事，坚立你的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你是我的主，我走这一路，
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